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2月15日，休息了过年整整有7天吧。那就是直播也暂停了，我也好好的休息了一下，跟家人好好的相聚。那各位过年期间过得如何？一样要跟各位说一声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那台股在旧历年呢，出现了开门红，那就今天稍早就有朋友说，哇，今天为什么台股一开始的时候涨了这个将近有600点？那就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是台积电。那台积电呢，基本上就是在目前为止是涨到了700块钱，是上涨了 8.36%， 那也带动了今天所有的几乎 AI 类股都有一个不错的涨幅，像广达、伟创都有 4-5% 的涨幅，联发科有 3% 的一个涨幅。那在这个2月14日的时候， Morgan Stanley 大摩呢，其实也对于台积电目标价调升了，因为 AI 的这个晶片的概念，营收的展望，就是目标价从698块涨到调升到758块钱，这个评价维持在增持了。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带动代表的是 AI 题材的延续。那21日再过一周之后，就下周呢也会是这个 NVIDIA 的财报。那不过要跟各位讲的是，这个财报的预期应该也公布的差不多，就是已经反映的，陆续在反映了啦，好，它不会等到NVIDIA 的财报公布之后再才反映大涨，所以目前看起来所有的市场其实是乐观的，是比较偏乐观的。那为什么是偏乐观的呢？我们可能要跟各位讲一下，乐观当中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有一个重点，几个重点。第一个，大家注意到美股科技股其实一直涨，在这段时间，可是其实在 CPI 的数据公布之后，CPI 的公布下降的幅度的数据呢，其实并不如预期降的那么快。所以呢，让 Fed Watch 的在三月份降息的几率又降到了 11% 以下，所以这也代表的是三月不会降息，然后五月的降息几率也降下来了。也就是说，预期市场预期在2024年呢，降息的几率呢，其实已经落到了这个3-4码齁。那这也带来什么？这也带来美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美债殖利率呢，其实又上升哦，上升到了 4.23%， 4.23% 又接近快接近 4.5%，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大家可能还是要居高思维，也就是说 CPI 的这个下降的幅度不如预期，所以美国在降息三月份降息的机会几乎已经破灭了。那这也带来的是资金可能不会是宽松的，那不会是那么快宽松的情况下，就会只会是少数的类股比较有所谓的表现的一个机会。那所以呢，你会看到表现在哪里呢？就会是在这个半导体科技类股。 那整体来看，的确在年过这个年将近一周的时间，其实涨幅最多的人是在费半，反而是在费半的一个涨幅是比较明显的。那所以我给各位看到，其实近一周的涨幅，就近一周已过年，我们这段时间涨最多的其实就是 NVIDIA 涨了 5% 上下。不止，台积电其实是涨最多，涨了将近 10% 上下。所以这也带来今天的这个台股开门红，其实是这个台积电上涨了将近，目前为止我看一下，目前的时间是 12.04 分嘛，目前时间是 12.04 分。那所以呢，这个台积电的目前的价格应该稍早涨的有点太急太快，所以稍微回落到699块钱，上涨 8.2%。 那值得留意的是，今天的这个接下来台股带动除了半导体，除了台积电之外，大家要留意一月份的其实是金融股，因为金融股其实今天也是表现的还算 OK， 相较于这个所谓的电子股比较亮眼之外，金融股是小涨。那为什么呢？因为一月份通常是金控它报这个一月份的接下来的这个十二月啦，一月份的财报通常是比较亮眼，过去的高几率都是这样，所以都会带来一月份通常金控类股通常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所以这两个条件加起来呢，就会带动其实台湾加权指数目前是18600，在往上攻坚的几率其实是有的，就是说有撑啦，有一定的支撑，可是你要期待它在大幅度的上涨你会看到其实真的涨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IC 设计啦，矽制材啦，还有这个所谓的科技类股啦这类的其他的类股就比较几乎都没有什么太多人去关注它啦，尤其是像过年期间过年前涨最多的生技类股其实今天反而是跌比较多的。所以呢你会看到从美国呼应到现在来看就是所有的题材，就我刚刚讲不管是 S&P 500道琼500道琼其实费半跟纳斯达克其实在一周以来涨最多其实还是集中在费半跟纳斯达克比较多。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呼应到台股其实就是在反映这些近一周美股的一个涨幅。那我们说有什么风险，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CPI 的降幅不如预期情况之下，所以带来美元这个走强，十年期美债殖利率走升，日币呢又稍微的走弱了，又稍微的走弱，其实也带来日币也持续的，日币走弱呢其实也带来日股的持续的往上。近一周来看，像今天的目前为止 12.07 分，日经25是涨了 0.97%。 所以呢其实整体来看就很明显的都是在整体的降息的预期还有这个美元的预期所带来一些变化。但是也因为这样降息的预期往后延，所以你会看到我觉得大家更要谨慎更加严格的去看待每个公司企业的财报。你会看到这过年期间呢，是不是有感受到好多家的公司都出现的危机，不管是旅行业还有像这个像我们之前我那个年代的很红的一个媒体小铺了 Body Shop 也倒也收起来了台湾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像创盛号这些，你会觉得之前很多知名的品牌其实也很多都收起来，像这个巧联制之类之前的巧联制。所以你会看到呢，其实市场是这样的，它没有永远的好其实有时候在不同的风口上就会有不同的对应的产业，像最近的风口就的确就是 AI 所以你必须仍然要慎选在降息的这个码数减少以及延后的情况下，你就要慎选目前比较强势位的或者是业绩题材是比较明显的这些个股。那你说 Apple 的 Vision Pro 这个眼镜一出来大一堆的 YouTuber 在报道这个眼镜，那台湾时间预计是在下半年才会在台湾上市这个 Apple 的 Vision Pro 这个 VR 眼镜。那但是这个 VR 跟什么有关系，当然也会跟 AI 稍微沾上边，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话题，你会看到我在今年比较少提电动车这件事情了，因为其实的确现在集中度 热度、资金的流入的程度比较明显的仍然是在 AI 这个题材，像今天一打开报纸全部都是在讲 AIPC、AI 的相关的一些应用，所以从这边来看你就知道了，你今年的重点其实 AI 这个题材，尤其是科技类股，尤其是大型的科技股，美股其实都有都仍然是持续资金关注。所以我一直讲持续的资金关注，我并不是讲说他们本身是业绩会多好多好，不是哦。其实因为现在第一季我有讲过景气三面向，我们讲的就是走资金面向嘛，哪里的资金流入的越明确，那就是资金往哪里流，其实那个地方就明确的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幅。所以呢整体来看，就我刚刚讲的，其实美股的费半涨了，近一周以来涨了很像2月14日当一天就涨了 3.55% 费半指数，所以当然反映到对应到台积电的涨幅 10% 上下，所以基本上就是都是资金热度都集中在费半，反而纳斯达克其实2月14号涨了 0.6%，你就知道这个的一个吸金的程度。但是我要讲这个吸金程度其实都是资金堆出来的。回到对比2023年，你可以回想2023年上半年是不是资金堆叠 AI， 其实今年堆叠 AI， 可是不是集中在伟创啦，不是集中在广达这些大型这些股，而是集中在所谓的大型科技股，因为降息还没有发生，甚至要延后了，而且 CPI 年增率，这个美国1月份的 CPI 年增率是 3.11 啦，那之前是 3.32， 所以并没有比预期来得快。那当然呢就有人有持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其实不同意三月份不降息，但是目前的确看起来降息的几率是减少了。那另外呢中国也进入到休息的一个情况，那休息的一个情况呢，它的这个消费其实是有起来，这段时间春节期间大家开始旅游啊流动其实是有的，所以你会看到港股，港股没有休市，没有像中国股市休到2月16号，那所以呢基本上呢港股已经开始发动了，你会看到在近期的港股的表现也都是涨多于跌，像恒生指数跟恒生科技目前都上涨了 0.46 到 0.67%， 这个现在时间是12点11分。为什么我要讲时间，因为把时间讲出来比较你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听的，你听的这个时间我是在2月15日的中午的时间，你比较不会搞混这个我讲的这个涨幅的时间。那所以呢这个宽松货币延后的情况下，各个区域各自表态，刚刚讲 日股日元走跌带来的日股的加增反弹创新高，然后港股也开始反映了这个 A 股似乎已经落底的一个表现。那台湾呢，台湾其实出口开始要走强了，因为我们是低基期了，今年以来是开始2024年对比是低基期，低基期就代表所有的数据都开始要往上回升，所以呢在2月7日向台湾公布的出口，1月份的出口就回升到 18.1% 的出口年增率，之前是 11.76%， 所以就是低基期了，我刚刚讲是低基期所带的，并不是说我们出口变得很旺，而是说对比去年我们相对来讲是去年很低出口不好，所以今年看起来相对对比去年就会来得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有讲说其实就是没有所谓的，其实很难，坏消息真的不多，除非有黑天鹅，灰犀牛看起来不太容易出现，灰犀牛就是它很大只嘛，犀牛灰犀牛很灰灰的让很大只，所以你一眼就看得到它在前面就冲着你过来，所以灰犀牛是可以预期是可以去规避的，可是我们所谓的黑天鹅在2024年似乎不太容易看到，除了我们在今年一直提醒的像川普如果去这个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3月5号确定之后呢可能又会有不同的变数，那所以呢你说什么时候要开始落袋为安或稍微去做一些获利了结，其实 NVIDIA 财报公布的前后其实就是可能是你要稍微获利了结，因为所有的财报的利多在 NVIDIA2月21日公布财报之后，法说会之后应该就差不多一些利多差不多都出出 就是近期的利多，财报利多都差不多出尽了哈。不过你说因此就变得很弱很弱吗？不会哈，其实就是去库存的压力，其实持续的透过 AI 带来的一些需求，所以去库存的压力已经越来，就是库存压力越来越减少哈。我们从这个第四季的财报，像 On， 好 On 的 A 就是 ARM 哈，它这个美股 ARM 呢，其实某种程度它的这个财报呢，其实也是晶片设计商哈。营收呢年增率是 14%， 是比市场预期 7.7 个这个市场的7，这个就是营收是89亿啦齁，然后市场预期是有7亿左右的营收齁。所以呢在近7天其实 On 的股价是涨了 72.4% 齁。所以你会看到，也就是我们要讲的，其实就是像 On 它的这个持有的这个软银齁，它其实也在日股的部分也涨了，是近七天涨了18%。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从这边来看齁，其实就是业绩齁，业绩踏实的，真的有很明显的高乎预期的成长，它就会反映在股价，因为资金就会去追逐它。所以我们在二月份一直延续到三月份齁，二月份好了，就 NVIDIA 财报公布前后，其实仍然这种财报去反映在股价的这个情况仍然会持续，就不管降息的几率频率什么，其实就不管了，因为他们资金就看你财报业绩好就可以抵挡这些升息的一个成本，这个高利率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我们可能就在我们的付费订阅的学员，我们当然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开始要再来学习上课，我们再来整理一下2023年第四季公布完这些财报之后预估的这个后续的 EPS 的一些变化，S&P500 各个产业的一个变化，以及我们接下来的一些热点观察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角度简单跟各位分析有没有风险，有，降息几率频率都减少跟延后了齁。那第二个风险来自于什么呢？水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呢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获利了结卖压，我们刚刚讲说2月21日 NVIDIA 法说会前后齁，可能就利多差不多出尽了，可能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高点的获利了结卖压，这个是大家要留意的风险齁。那当然你说后续是要悲观吗？其实也不尽然，我们刚刚提到去化库存，还有台湾的出口也慢慢也进入低基期了，所有的数据都开始慢慢走好，中国也真正进入到谷底，现在就是投资人的信心不足齁。但是呢这个政策面一直持续的加码，你会看到港股其实也反映了这个利多你会看到美股的中概股呢，像阿里巴巴、京东还有拼多多，其实基本上在近一周的财报也都是非常亮眼不是财报，就是它的股价也是相对是亮眼的齁。所以整体来看呢就是虽然如果说近期反而有一些修正的话，反而你可以适度的分批找到进场的一些买点，但是重点还是要挑所谓的有热度，还有所谓的财报获利成长是踏实的这些产业或者是个股，你才会可以抱得安心，抱得持久，好吗？ OK， 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